大家平安。
上一次来的一直在讲关于有关于医治的啊，有关于医治。那实际上医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或者而且同时来说，医治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事情，因为每一个人实际上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生病啊。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在讲一个只是好像一个道理一个理论。而是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碰到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可以来怎么样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那我们谈到医治的时候，我想当我们相信说神是全能的神，那我们知道说神如果要医治我们，我们相信说什么病都可以得医治。好，那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神来祷告啊。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有一个事实是什么，是真的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有了没有被医治的，对不对？我们不是没有祷告，有了甚至像有的时候情况可能大家都很迫切的为这个事情在祷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诶，好像并没有像我们想的一样就是被医治的。那我们要来看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情况发生啊？为什么有这些的情况发生。那但是反过来来说，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来信靠神，我们来向他祷告，还是有人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过来来说就没有医治呢啊？实际上呢，这个都是我们在实际信仰里面必须要面对要来考虑的一个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向你仰望，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殿中，我们愿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敬拜的时候，你要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你也应许我们说，地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按着你的应许就在我们当中，你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要来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更好的来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并且来经历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自己的灵也特别来恩膏你自己的仆人，当他奉你自己的名站在这里传讲的时候，能够由你上头而来的能力和权柄，求你自己亲自做赐福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得不着神的医治啊？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因不信而拦阻神的医治。这里谈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啊。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安守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在当代译本里面，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说，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没有在那里行什么神迹，只安守医治的几个病人。这里谈到马可福音第六章，这里谈到了一个，就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基本上没有行什么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觉得说这个人太普通了，因为他是出生在那里了，就是我的邻居，就是那个我的那个邻居，这有什么？所以没有什么，所以他们就，圣经说什么？他们就厌弃他啊，厌弃他。那耶稣也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我想这个原则
实际上好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哦、那包括实际上在其他的方面也是嘛。如果这个人可能在外面即使很有名，但是到自己的，如果回到自己的那个地方，如果你从小跟他在，他就觉得没什么嘛，这太平常，我不就是原来每天都跟我在一起玩的那一个人吗？那耶稣到自己的家乡、哦、他就不被尊重，他们就厌弃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所以呢就他说呢，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没有在那里行什么事，只安守医治的几个病人。不是耶稣没有办法医治、哦、是他们那个家乡的人什么呢，厌弃耶稣，拒绝耶稣，所以呢就没有在那里行什么神迹、哦、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不相信的时候，会拦阻神迹的这样的一个的彰显，并不是神不能行神迹，因为当人不相信的时候，人就是在拒绝嘛。那人拒绝的时候，我们说神给人自由意志，神不会强迫你说我不要被医治，神说不行，你我一定要医治，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信耶稣也是同样的事情，对吗？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人说我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再想救他也什么也不会发生，救恩不会临到他身上，因为他自己什么在拒绝，他不要，所以神不会说强迫。所以呢当不信的时候就是在拒绝、啊、在拒绝、啊、然后耶稣就很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的。当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感到什么非常诧异，连神都觉得说很惊讶很诧异，他们居然会这样子。在马太福音13章58节也是谈到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什么不多行异能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就不在那里多行异能。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神在一个地方做事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地方有渴慕的地方，你会越多的看到神的作为在那里。因为大家都在渴慕，那大家都在渴慕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是向神是敞开的，是在邀请神说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我们当中，按着你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呢神就在当中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抽象化，会变成一个什么呢，会变成好像只是一个概念一样。神是有位格的神。什么叫有位格的神呢？神是有思想情感意志的。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说我去，然后呢他说呢我要差遣什么保惠师圣灵来，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事实上我们更具体的来说，现在最主要的、哦、在我们当中作为的是什么，是圣灵，对不对？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没有叫门徒马上去传福音，叫门徒要什么，等在耶路撒冷，要圣灵降临充满他们以后，他说你才会有这个能力，然后呢才有办法出去去传福音。那圣灵，所以说门徒后来出去为什么有那么有能力，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灵充满他们了，所以呢他们才带着那个能力。而圣灵是什么？圣灵本身就是神，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什么也是神，但是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呢它是一个事实。圣灵是神，也就是说圣灵是有思想情感意志的，当我们在拒绝他的时候，他会感到难过的。所以呢圣经说不要让圣灵什么担忧，圣灵会担忧的。所以我们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这么来想啊，你比如说要到一个人家里呢去做客的时候，你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明天到你家里去玩好不好， 他如果说哎呀很欢迎很欢迎，那你当然就准备去了，对不对？如果说他说哎对不起，我很不喜欢你到我家，你会厚着脸皮说我明天还是去他家吗？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会，对不对？除非说你真的知道他只是跟你开玩笑才会去。为什么？你有情感，对不对？你知道说我现在被拒绝了，所以我不能去。那圣灵，神是什么？神是有情感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好像看不到，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样对待他，他没有感觉，没有的。神是有情感的。所以圣经我们看到神有爱，对吗？他是爱的那个源头。神会，耶稣会发易怒的，对不对？圣灵会担忧的。所以神是有思想情感意志的。当我们不信在拒绝他的时候，那神他不会强迫我们。所以呢，相信向神敞开愿意，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邀请神在我们当中来工作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喜悦，他是有感受的，不是没感受的。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地上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真的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可能正坐在你的身边，只是什么，我们眼睛看不到，肉眼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只是在肉眼在看，你知道吗？耶稣一定在我们当中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应许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就好像我们到别人家里去做客，你说好到我家来做客，但是你到了他家，他不搭理你，也不给你，也不叫你进来，也不叫你坐，也不给你水喝，你会什么感受？我想你去了一次，可能第二次就不太想去。你能够继续去的，可能只有一种原因，就有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你为了那个爱主的缘故，人家跟你这个脸色看看，你应该知道说他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愿意去。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你到一个人家里去，他不搭理你，不理你，表示那个神态表示不欢迎，你还好下意识再好去吗？你可能就不想再去了。神也是同样的，神也是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神是位格，他是有位格，就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所以我们的心对神怎么样，神是能够清楚的感受得到。当然神的心爱比我们更丰盛，但是当我们拒绝的时候，他就不会强迫我们，不会强迫我们。所以呢，耶稣呢，因着他们不信了，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因为耶稣他们在拒绝他的作为，所以呢就没有。所以呢，当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说我不愿意说，哎，让神的作为在这里彰显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作为。另外的话，因为罪而拦阻了神的医治啊。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个神迹，我想我们
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就是的，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去见耶稣，那因为那个没有空地，他全部那个前面都挤满，没有办法进去，他们甚至拆了屋顶，把那个摊子从屋顶那边什么呢坠下来，求耶稣来医治。在这个里面，一个看到他们那个里面那个渴慕，但是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他们来求医治的时候，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什么？赦了。”很奇怪，他是来求医治的，但耶稣对他说什么？你的罪赦了。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他自己犯罪引起的，但是在这一个摊子的这个事情上，耶稣很清楚的说，他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发生？因为他什么？他犯罪了。所以耶稣不是先治他的病，而是什么？先赦免他的罪，罪被赦了以后呢，然后呢，才有后面的神迹发生。那当然他们在议论说，哎，谁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啊？这是另外一个的问题。但是呢，耶稣是先赦免他的罪，对吗？然后呢，才进行医治。后来呢，这个摊子就被医治，他说你的罪赦了，哦，赦了。然后呢，这个呢，后来他就拿着那个褥子啊，就能够起来行走，起来行走。所以诗篇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什么罪孽，然后医治你什么一切的疾病，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并不是说人生病就一定是他自己的那一个犯罪带来的，哦，并不是。但事实上，从另外一个整个人类来说，人类之所以有疾病，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对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然后呢，病才开始了，罪进入这个世界，病也就进入这个世界，才有死亡发生。所以从整个人类的一个层面来说，病是因为罪带来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来说，并不一定说这个人生病了就一定是他的罪，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罪，所以各个方面秩序很多方面就受到破坏了，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受到影响。就好像我们去到一个有传染的一个的地方的话，并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因为那个有传染的那一个疾病在那里，所以你进去了，你可能就受影响了，不一定是你直接身体的原因造成的。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世界最造成的各样的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罪受到破坏，所以我们也受到影响。人的罪进入这个世界，也进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说生下来就有罪嘛，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体的那个也被影响了，原来神的创造的那个美好了，完全的那个美好就受到那个影响，所以才有可能生病。那在很多的时候，当然你一个人生病，你如果去说你对一个人说啊，你是因为犯罪，我想好多人都很难接受这一个人的。但如果说实在回到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应当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是要省察我们的生命，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神就会在这个里面呢，带领我们生命往前走，往前走，就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省察说到底我有没有亏欠神。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嘛，我们就这样，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求主赦免。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呢，他就是肠胃痛，就是痛得很厉害。然后呢，起先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就在那个微信群那边就发，哇，我们一听那个声音啊，就感觉那个就是真的好像不行，就感觉说那个就是他已经严重，就感觉好像人快要过世的时候， 那一个的状态，就是那个几乎就是微弱的声音，就是很小很小，就是那种那样子。然后呢就跟他打电话，他就几乎的就是不能回电话，就是在那样的非常微弱。然后就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呢就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说你的手呢就放在你的肚子，我们就来祷告。祷告了以后呢，奉主的名就祷告，就斥着这个疾病。然后呢他就说了，哎呀我怎么突然出汗，出了好多的汗。那就叫他说那你起来了，你走一走看。他本来是那个根本躺在床上不能动，他就真的就凭着信心就起来了，就下床在地上走，哎，就真的能够走了。然后我说你再看看肚子感觉怎么样，他说了，哎，好像没有痛了，没有痛了。那个讲话的声音就前后大概几分钟呢，那个声音就力量就感觉不一样了，哇！然后他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看到大家都看到神的作为。第二天早上呢，我就你知道吗？医病的祷告就跟医生复诊是一样的，你要复诊，你要再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回去问他说怎么样。他那个声音呢又是微弱的不得了，他说不行不行，我又来了又来了。他说这个哇，我真的这个不行，跟那个昨天的那一个祷告之前的状态呢又一样。然后呢就说那我们再来一起祷告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又在电话祷告，祷告的又同样又出汗，然后呢又下来又走，哎，又能够走又好了。第三天过了，再过一天呢又打电话过去，怎么样又是那样。哎，那我就觉得奇怪了，没有道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个的生病，开始肠胃开始不舒服。结果呢他就讲是他跟他的一个的亲戚发生了矛盾，然后就很生气，从那个之后呢开始呢肠胃呢就开始不舒服，然后发展到现在呢就成了这一个状态。那我就说那你愿不愿意去饶恕那一个人。他想了一下，他说好我愿意。然后呢就带他呢做认罪的祷告，认罪悔改饶恕的祷告，他就跟着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说那再为你的疾病来祷告，然后再祷告。祷告完了也是跟前面两次一样的就完全好了。但是呢很感谢主的是什么，第三次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从那个以后开始呢他就彻底好了，彻底好了。后来他自己主律就到我们教会那边去做见证，去做见证。那在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看到像这一个里面呢就有什么，真的就是罪的因素，生命里面就有了破口，你知道吗？有了破口的时候，撒旦就会借着这个东西来攻击我们的生命。当他把这一个破口堵住的时候，撒旦就没有办法再攻击他了。撒旦就没有办法再攻击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可能有罪的原因。如果是有，我们就要向神什么？悔改认罪，要堵住那一个生命里面那个破口，撒旦就没有办法再借着疾病来攻击我们、哦、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有可能是罪的因素。第三个是因为不求而得不着神的医治。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求这个事情、哦、因为我们上前面说过，医生的医治跟神的医治两个并不是矛盾冲突的，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冲突的一个的地位里面、啊、医生也是神所什么所设立的。医生治病你知道吗，之所以会有效果，不是因为医生能够使那个病人好，而是什么，神的心意愿意借着医生让病人好，病人才会什么才会好。医生治病肯定不是什么呢，只是给你看了一下说有什么病你回去去好吧就好了，不是，对不对？ 医生看病一定要做，看完一定要什么？要给我们开药，对不对？药之所以能够产生果效，是因为神的创造里面就已经赋予那个功能了，所以药才会有果效。不然的话，药不会有那个功效出来。所以呢，这是呢神的一个的心意。医生的医治跟神的医治两个不要放在冲突的一个地位。好像说，哎，讲神的医治我就不能看医生，好，讲看医生呢我就不要这个说神的医治。实际上这两个呢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那但是在我们通常的这一个的概念里面，我们因为已经很习惯了有病就是什么，就是找医生。我再说，我不是反对看医生啊，但是因为我们只是已经习惯，只是在一个方面，我们呢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真的去求，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另外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我记得在这个今年大概二三月份的时候，有一次呢我打电话回家啊，跟我妈妈这个聊天，然后呢就问她说最近怎么样啊，各方面好不好啊。她就告诉我说，哎呀你放心好了，我很好，我什么指标都正常啊。她说检查一切都正常。那我说那感谢主，我说所以你的身体都没有病嘛，对不对？她说也不能说都没有病，他说了，实际上他说了，我有一个问题了，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神没有跟我说，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有的时候，这样孩子对父母，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关心那么多，就是问了说，哎，没问题就没问题。他说我有腰椎盘突出，他说了已经有十几年了，他说现在好像呢，感觉呢，这个有点比原来厉害。他说，我说怎么厉害呢？他说了，就是现在提东西呢不能提很重的东西，提到十斤就差不多了，超过十斤呢就会感觉了腰这个会痛。然后呢洗衣服的话，如果用脸盆就是的这个洗衣服，这个的话端水，水这个放了以后端上来的话也会感觉痛。然后呢他住在那个楼嘛，就是走楼梯的话，他说了也会感觉不舒服。他说这个呢，每一次现在去街上买东西，他说都要我爸爸要跟着去嘛，要去提那个买的东西，他说自己的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向神祷告啊，求神医治。他呢结果就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他说我已经很感谢主了，像我这样年龄的身体还有像我这么好的已经不多了。他说了谁谁谁谁谁的，他说都什么病，而且呢有的都已经拿拐杖了。他说我自己的都能够上街啊，什么这个都已经很好了。然后呢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回答我，所以啊我一下子还愣在那里。他说我觉得他觉得很满意了，很好了，他说感谢主。当然我说你很感恩，我说很好。但是我说神并不吝啬嘛，神有丰富的恩典，你为什么不向他求呢？他还是告诉我说，哎呀不用，他说我很满足，他说很感谢的。那我说这个你这个理论有点奇怪，我说就好像两个学生读书的话，你明明可以考到100分，你看别人只考60分或者考59，你说啊不用不用我已经很满足了，他只考59，所以呢我能够考100分我也不要。我说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这个明明可以考100分你就考100分嘛，神有很多很丰盛的恩典，我们向他求嘛，但是不强求。神如果要给的话，我说就给嘛，我说你就也不用受这个腰椎盘的这个突出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疼痛嘛，痛苦。诶，他说完了以后，他说好啊，好像也有道理哈。他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爸爸也在那里，那我就说那好，那你就站起来。我说我在这边嘛，我也没有这个就在为你祷告，我也没有办法为你安守，就叫我爸爸为他的安守，就手就按在他的这一个脊椎上面，然后呢就 为他祷告。
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呢，这个他就感觉他的这个脊椎就发热，非常热。他起先以为说我爸爸身体很好，他说我爸爸怎么身体会这么好，好到他的手放在他的背上，他就感觉那个发烫嘛。但是后来他回过神来，他说感觉诶不对呀，因为我爸爸为他按在他身上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两只手，一只抚在他肩膀嘛，一只呢是按在他的脊椎上面。他说不对呀，如果呢烫的话，两边应该都发烫才对，不应该只是按着脊椎的这一只手发烫。所以呢，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说那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说你不是说脸盆那个放了水以后嘛，你端起来就会觉得会痛嘛？我说你现在就去脸盆放满水，你现在去端一端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就去端那个脸盆水，他就端起来就没有感觉痛。我说你就端着那个脸盆水绕着屋子走一圈，他走了一圈，我说痛不痛？他说不痛了，然后他放下来。我说那你歇两下，他歇两下。我说你再去端一次，他再去端一次，然后呢拿着脸盆，我说你再走一遍，再走一遍，不痛了，就完全不痛了。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里面还是会有试探的。有一次呢，他去了这个街上呢，就是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好了嘛，那就不需要我爸爸跟他去嘛。然后呢他就感觉诶，好像这个腰椎旁的这个地方呢，那个痛的地方又感觉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他自己马上警觉，他说不对，这是撒旦的试探。所以他就奉耶稣的名就斥责这个离开，他说主医治就是医治的，我不接受这个，不会再回来。然后呢就那一次试探以后呢，撒旦就是试探了他一下，他就用信心抵挡了。从那个以后他就完全好了。然后我今年暑假回国了嘛，回国短宣，然后我就看看，我说怎么样现在，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自己提三四十斤的东西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呢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他如果当时不求的话，可能一直这个腰椎盘突出就什么，就一直跟着他。他当时的就觉得说啊，我已经其他指标都很正常了，这个感谢主我已经很好，没有求。所以一个方面我们说，我们没有不能用任何的一个公式一个的方式说去强迫上帝，说我愿怎么求上帝你就得听我的。好，神有绝对的主权。但反过来来说呢，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得以顺服的心，同时要什么，凭着信心什么，大胆的向神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恩典，对不对？但是你不求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不到那个恩典。所以呢，既要有顺服的心，同时要什么，凭着信心大胆的求，凭着信心大胆的求。神是很丰盛的，很丰富的，神绝对不吝啬，你知道吗？神不吝啬。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大胆的向神来求。所以说这第三个原因，因为不求而得不着医治。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要求，但是同时把什么，把主权交给神。就凡事都不要走极端，一个是什么，我就不求，另外一个说求上帝的一定要百分百听我的，按我的方式来做。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极端，都是极端。我们要求，但同时呢要顺服在什么，神的主权底下。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心意，我们求是我们当尽的一个的本分。另外一个呢，有时候没有得医治，它是一个奥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啊，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 他就用手拿弓，以利沙安守在王的手上，说离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就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阵仗死人，突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的。读这一段经文，大家看到了什么？这里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利沙怎么死的？病死的，对不对？但是以利沙是谁啊？以利沙是以利亚带出来的门徒，对不对？是得到以利亚双倍的那个恩膏的那个先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什么？死人复活的神迹。那这里他对，包括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预言了怎么样打败亚兰人的一个方式，对不对？这一个方式。然后呢，他死了以后，人将他埋葬，然后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在战死人，突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扔在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什么？以利沙不但活的时候祷告死人复活，他死了以后什么？骸骨放在那里，那个人已经死了，扔到坟墓里面，碰到他的骸骨什么？死人都复活了。你想一想看，以利沙有多强的神的同在，对不对？不是以利沙有本事他都死了嘛，对不对？但是神与以利沙同在啊，他不但活的时候行神迹，他死的时候骸骨碰到他的骸骨什么？死人都能复活。但是你说怎么解释？以利沙自己病死了。你说以利沙没信心吗？以利沙肯定是有信心，对不对？你说神不能行神迹吗？他祷告，以利沙祷告能够什么？叫死人复活。他死了之后碰到他的骸骨都只能够使死人复活，但是以利沙自己却是什么？病死的。以利沙是病死的，你说怎么解释？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包括我们知道说中国近现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宋尚杰博士，对不对？他出去布道的时候也是神机骑士大能，能够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啊，甚至死人复活的神迹也在发生。但是宋尚杰博士自己才活了多少岁？四十几岁，他也是生病死的。你说他没信心吗？他肯定有信心。神不行神迹吗？不行神迹，怎么可能他出去布道能够那么多的神迹？但是宋尚杰博士什么？他是病死的。所以你说怎么解释像这些的事情？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神在有的一些人的身上有他一些什么很特别的一些的心意在那里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那是神的一个的主权在那个运作。所以呢，《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远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圣经很清楚谈到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圣经在强调一个真的是有什么隐秘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什么不知道，当我们将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但是呢，
同时我们要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我碰到已经不少了，好多人一生病马上就想说什么，我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那个奥秘，我就是那个奥秘，有的人就直接说我是保罗，我好多人就说我是那个保罗身上的那根刺，就好像圣经讲保罗那根刺嘛。但那根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生病，然后三次求告主了，那个病并没有离开他嘛。但是主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但问题不要忘了，保罗之所以主给他那一根刺，即使说就是那个疾病的话，是因为保罗得了什么启示甚大，神怕他什么骄傲，所以呢换了那一根刺。而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全身已经都是刺了，还要再多一根刺吗？所以呢我们不要一生病就觉得我就是可能就是保罗的身上那根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停止了祷告，我们就可能就不求了，就不求了。所以说除非你在祷告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的这个病就是那根刺，我不医治你，你不要求了，那当然你就不要求了。不然的话就什么，我们呢要凭着信心，以顺服的心，凭着信心在神面前什么大胆的向神来求，大胆的向神来求。但是呢即使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知道人在生病的时候是状态跟没有生病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症状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马上得医治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相信说，即使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神的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在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你，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神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罗马书8章35到39节也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遵律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一个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对神的爱真的要有一个坚信，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祷告了神马上医治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可能祷告了，在这个过程神并没有马上行神迹，没有医治，或者其他的方式也还没有医治领导，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一点，即使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神的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神要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向你仰望，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许多丰盛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愿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支取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把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特别他们现在面临疾病，面临身体软弱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的恩典，来向你祈求，让他们更是知道主啊，他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主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主你让他们对你自己的爱有一个坚信的心，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情况里面能够经历你自己的爱。主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自己的里面，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